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学习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来学习第六章的第20和21节啊，这两节经文打在周半上，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好，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时间和机会，我们可以一起聚会来敬拜你，来一起来聆听你的话。主啊，下面我们就把这样的时间恭敬来仰望你，请你也亲自来使用孩子的口，让你要向我们显明的旨意就向我们来显明，也开我们大家的心，让我们有一颗真的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得鼓励得安慰。我们谢谢主，你垂听我们以上有声无声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首先呢，今天这段经文是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啊。我们如果你知道这个八福的话，你就知道这一段经文。今天为什么要继续来学习这段经文呢？因为我们查经班最近在查路加福音，我就发现这一段话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段话我们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的话，在我们后面去查考福音书，我们在遇到耶稣基督所讲了很多话，行着很多神迹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正确的去理解。所以首先我们在学习这段话之前，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富有的人的话，请你举手。 OK， 阿们。我们有两个姊妹举下手。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贫穷的人，你举下手啊，有两个啊，有四个啊，有五个。OK， 很好啊。也有很多也没举手，也不富有也不贫穷的人，也有这样的。好，我不知道你刚才问这个话的时候你是怎样理解的。你说你如果是个富人的话，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觉得你是个富有的。那么当我首先看，如果你觉得你是个富人的话啊，那么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是他们的，那么你不就与这个神的国无缘了吗？好，另外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经文也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我记得上一次我给大家一起上一次讲到的时候给大家举过这个一个例子，就一个少年很富有的一个人，是不是？他给耶稣说，我怎样才能得到天进天国呢，得永生呢？基督说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后来他说我都做了，律法我都守了，然后耶稣基督说，那你还要变卖你的财产来跟从我。结果这个少年就什么，就心思重重的就走了。在那个事情结束完以后，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他说啊，这个财主啊要进天国啊，就像那个骆驼穿过针眼一样，真是太难了。就财主要进天国比那个骆驼钻针眼还要难。所以说你要是个富足的人，你要是个很富有的人，你是不是很难的进天国？另外如果是你读路加福音的第七章的时候，有这个经我来给大家读，第七章第21节啊和22节。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病痛的，受灾患的，被恶魔扶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那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马蜂的捷径，聋子听见，使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当我们去读这段经文，好像是只有那些穷人才有福音可以传给他们。所以说富有的人要好好思考一下啊。那么这么说是不是穷人就好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知道约伯记，我们都读，我给大家一起也分享过，约伯开始是非常富有的，是不是？后来他经过很多很多的试炼，最后怎么样？倾家荡产，最后家庭破烂剩他，他差点把命没有。但是在最后第四十二章，你去看，当他见到神的时候，他得到了神的称赞，因为他经历了这样一个磨难，经历了这样一个试炼，他成功了。最后神赏赐了他很多很多的物质，很多很多东西。你去看四十二章最后几节经文，就是给了他很多骆驼，多少匹骆驼，多少只羊，让他的财富怎么样double了，成倍的赏赐给他。那如果说要对照我们刚才说读的这段经文，那约伯是不是应该把他的这些牛羊全给赶走卖掉，然后自己先成为一个逃犯的呢？这是一个问题。我曾经，我原来跟大家好像分享过一次，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在中国，他开始也是开公司的，就是非常不好，几乎要倒闭。我有一次在国内，我们一起，我去回去去出差，在北京碰到他，我们一起去，他说去玩，去到哪来？去五台山。他就去五台山干啥？我跟大家好像分享过，他就到那儿去许愿啊，人家离了去，许了愿，专门一个房间，他就进去了，到那儿许了愿，许了愿以后，然后买那个香啊，这么长的香啊，这么长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长的香，然后比手指头还粗的那个大香啊。然后人家领着他去，然后到那去上香，他就许个愿，要让他赚多少钱的话，他将来就要怎么怎么，每年要来。后来他真的，其实我还不知道，他真的后来他生意还慢慢现在做得不错，他后来就每年要回去怎么样？每年回去就去还愿，到那五台山去烧香。这是一个穷人当初很典型的例子。可是他对基督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让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神的福音和神的天国到底是给富人准备的呢，还是给这些穷人来准备的？什么样的穷人，什么样的富人才可以进天国？这是个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旧约里，我们看亚伯拉罕包括约瑟，甚至做了那个埃及的总理，好像神并就是说这些人是在天国的，讲可是这些人好像神很赐福他们，来表神对他们的慈爱和恩惠，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也是表现在给他们一定的物质来表现的。所以说在这种程度上，让我们去看到好像神的恩惠，天国的领导好像给物质又没有完全一个直接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呢？到底穷富和得救又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难道我们传福音，我们上大街传福音，我们就找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聋子的、听不见的吗？只有找这样的人吗？还有那些哀痛的那些聋子和瞎子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是我们要好好看好好理解的。因为在后面你去查福音书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很多次耶稣都是在治那些瞎眼的、聋的、马蜂病的一些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含义和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去领受这段话的话，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好，我们看这两段经文，是两节经文啊，它提到了一个，我认为有三点非常重要的。第一个，什么叫有福？所以他们搞清楚什么叫有福了。第二个是什么是穷人，什么是那些哀痛的人，什么意思是那些饥饿的人？另外一个一点就是什么是神的国？ 我们把这三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才能真正的对这一段经文有非常清楚和正确的认识。好，我们首先看第一点，什么叫有福。这个正好我昨天啊看电视，中文台的那个电视在讲，有一个汉语课程就在讲福这个字。真的，昨天我就看了就我说这个，哎呀，我说这真是看，我就是明天我们讲到就要用这个福。真的，昨天就在讲这个福，福字从哪来的。从甲骨文最早这个福字啊，它的本意啊，它的写法，它是什么意思呢？它一边是一个字是神一边啊，另外一边呢是一个酒瓶子。也就是在古代里面，这个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酒献给神。因为在古代啊，那个酒是最好的东西，它因为它是粮食做出来的，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工序做出来的，也就是在人们看为那个酒是最最上好的东西。把那个东西一边就是神的那个甲骨文的字，一边这个酒的字，所以说就是把酒把最好的东西献给神，这就意味着有福。后来转换的经文啊，再转换了就是胃气开，最后变成什么了？福就变成现在一边是个一字边，是不是？其实那个一字边最原始的甲骨文里面就是神的意思，它不是那个一字边，是后来改的。而后来这个叫一口甜，是不是？福字那个一口甜最早其实就是酒瓶子的那个形状，就是在唐宋那个时候人把它改的这个字啊，就改成变一口甜了。所以现在的福离得为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一口有衣服穿，有一块田地，就变成有福了。所以福本来是有很好的神学意义的，结果被人给世俗化了。所以我看那个课程很有意思，那主持人就要让大家去造句啊，用福造句。很多人就说，哎呀，我有口福啦，然后我有咽福啦，哎，然后这个人病痛了，就是哎，这个人有福不能享啦，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字句。你去看那造，这个五花八门的造，都是让我们理解的，大家理解的福，都是有吃的、有喝的、有种的，哎，有一亩二分田就行了。所以大家说福就是一口福，就是一口田，有衣服穿，这就叫福。所以人们完全把福这个字啊给世俗化了。那么在圣经里面的这个福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诗篇，我每次读诗篇啊，其实诗篇第一句第一节第二节他所讲的是什么呢？他就说啊，遵守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那人变为快乐。也其实在他最原始的那个经文里面啊，这个福就是神的恩惠，其实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那个福所表达的就是快乐，就是喜乐。所以就是说有神的恩惠，那个人快乐了，有平安了，这就是有福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理解会，我们当一读到圣经里面写这个人有福了，哇，我们首先想到啊，耶稣要给我很多的好多好处了。我们常常把这个福理解为世俗的这种概念去理解。虽然有些人他来教堂，他不是为了真正的去求神的怜悯，认罪悔改，求神的怜悯，得到神所给赐予的那个平安喜乐的，他来自什么？说神给我好多好多的福气。就像我那个我那个朋友去五台山去拜佛一样，他求的是那个什么？是给他的回馈。我后来我还问那个朋友，我说你许了多大愿呢？他说他许了个4000多块。他说4000多块，人家给他说那会，就是你如果求个4000块钱，你要付多少钱？然后最后你要求的话，明年人家会报答他多少？就是啊，我说那你不求多点吗？你求个10万的，那将来给你返回1000万，是不是不更多吗？你给他做生意嘛。所以说，我们常常我们去看到很多人，当他去读圣经的时候， 当他看到神说的这些人有福了的时候，他是用世俗的观念在理解这个福气。所以而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福气，乃是说的是真正的平安和快乐，而是从神那里来的快乐。所以说福气，如果说我们不能正确的来认识这个福气是什么福的时候，你真的不能再知道这个就是你所理解的这个物质上的这个福气所给你带来的那个喜乐在哪。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他是很富有的，是不是？但是他很富有的人并不一定他心里面有平安的。你去看很多那些在商场里面征战，整天好像一切都是围绕去赚钱，那些人真是他没有太大的平安喜乐的。他们总觉得他是贫穷的，他总觉得他今天所有的明天就会没有了。他今天有100万，他觉得100万不够，因为什么？我的同事我的朋友还200万呢。所以在他那里面，这些物质的东西没有真正的给他平安，没有真正的福乐在那里。因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所得到的这个物质的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而唯有从神那来的恩赐才能给你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很高兴刚才我问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两个人举手，他们觉得他们是有福气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从神那里给他的有平安有喜乐。所以这个首先我们是要明白什么意思是有福了。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什么是贫穷的人，什么是饥饿的人，什么是哀苦的人。因为这个观点对于我们去正确的理解也是很重要的，去理解这一段经文。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是贫穷的，就像我刚才所举的例子一样，所以他觉得他很匮乏。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今天不仅仅是为了吃饱饭，我要给我的周围招了一些邻居去比，给我的同学去比，给其他人去比，我确实没有他们物质更丰富。所以在他们的俗世的这样一个世界观里面，他是贫穷的。所以这些人他们就会什么呢？谁只要能给他带来物质上的东西，他就可以去拜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你去看，真的不可想。我都去了五台山那一次，我后来再也不去了。我都感到我就在外边去看他们，那整个真的就像那个着火了。如果说你不知道那个是五台山的话，你从外边看，你真的要跑过去救火。为什么？那个烟气实在是太大，简直我真的无法想象。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据说台湾拜佛拜的也很厉害。那个真的是着火了似的，真的不客气。那个我还没见那个香可以那么大，像火把似的，那个火把啊。这样的一些贫穷，如果说你认为你是这样的贫穷，谁都可以带来给你物质上的东西，你都可以去拜他，这些人在天国是不属于这些人。还有一些人，他们觉得他们物质上很富有了，他觉得他所拥有的都是他跟自己有能力来赚取的，他也不需要神。那我们就要看这个启示录第三章啊，有一段经文是这个老底家教会的，神在说到老底家教会上有一段这样的话，我来可以给大家念啊，第三章。这段话是这样，他说：“你说我是富有的，一定发了财，这正是我们的期盼，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也就是说，有很多人他觉得他物质上他已经赚取了，他不需要上帝，他觉得他可以掌控明天。这种人太多了，你去给他传福音，他觉得哇，我不需要。你们需要神的人只能是那些真正的物质上去贫穷的人，你们没有办法掌控自己命运的人。 我是可以掌控的，我有工作，我有生意，是吧？我家庭很好，我为什么需要神呢？这些人，他们觉得他们是富足的，他觉得他们是富有的，他不需要神，所以他不需要进天国。这些人是没福的，而恰恰这些人在神的眼里看为，他们恰恰是真正的瞎眼的、贫穷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富有的，天国不是给这些人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从物质的层面上看，我们这段经文说的，好像给你物质上所有还没有，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个层面，有些人说我这段经文又说这段不是指物质的啊，这段说耶稣说啊，那些贫穷的人有福了，不是指物质上的贫穷，而是指精神上的贫穷。贫穷，精神上富有了，好像就是精神上贫穷了，好像天国就有，好像也是不是这样呢？有些人他没有任何信仰，我们当时精神上就是这些人好像灵里面有什么追求，有些人是对于未来、对于什么、对于末世是没有任何思考的，他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就像在沙滩上面啊，一个人在沙滩，好像你看到就像人画了一个画沙画一样，大浪一来一吹就没有了。这些人不追求在灵里面，他不追求任何东西的。所以说，你去给他传福音的话，对牛弹琴，他觉得你那是胡说八道，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神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你看这些人是灵魂的，我们说他是贫穷，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他不追求这些东西，对于灵里面的这些事情根本就不感兴趣。还有一类人，他们对信仰很追求，我们就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追求不追求？他们追求的很，他们可以把旧约背的比你都熟。但是这些人，耶稣是怎么指责他们呢？大家还记得吧？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耶稣有这一段话来指责法利赛人。他说：“那当耶稣说啊。”就是不是耶稣治好了很多瞎子吗？那些法利赛人就说，他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段话说的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觉得他们什么都看见，他们觉得他们对神很认识很了解，因为他们整天的工作就是做这个事情。但是基督却说他们什么？你们跟瞎子一样，你们什么都没看见。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你就是他真正的去追在灵里面去追求这些事情，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你说追求那个东西是正确的。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所说的贫穷和富足，就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到底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其实这就涉及到基督教的一个价值观、人生观和我们俗世的这个俗世的这样的价值观的一个区别问题。我们的价值观说评价一切有价值和没价值的东西的时候，当我们一听到穷和富的时候，我们自然所想到的是物质上的东西和看得见的东西，对我们有没有价值的这些东西。而在属灵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所讲的贫和穷，乃是指你有没有上帝的同在。所以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贫穷是什么？啊，如果这段经文，如果我们跟对照那个八福，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会看到这两段经文几乎是一样。那一段经文也说啊，就是那些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他唯一的一个不同，你要看英文版就说什么呢？在这里说穷人，是吧？那个里面说也是穷人，只不过呢，他说是 in spirit， 好像在灵里面穷的人。 而且这个里面是用神的国，那个里面在八福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天国，这是唯一的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说他是写给犹太人，而犹太人他们对神呢有一种敬畏，以致他们不敢称神为神，他们称至高者，用一个代词，所以他们不是说神的国，他们称的什么是神的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八福里面说贫穷人是神的，就那个神的国，天国是他们的，而在这里说是神的国。而这样，另外这里面所说的这个贫穷，它真正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啊，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谦卑的人。也就是说，在这一段里面，这一段经文所说的，耶稣所说的，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你们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大家一定记住，这是个很关键的一个。在这里，他基督说的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人是向神谦卑，向神顺服的人。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七章，我来给五十七章第十五节啊，我来给大家念。我看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七章十五节说，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好，我们来看第六十一节，第六十一章第一节，也有另外一段话：主耶稣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括号或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狱、出监牢。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说读路亚福音这段书说的对应以赛亚书所刚才读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在这里面所说的是那些向神谦卑顺服的人有福了，神的恩惠会临给他，他就用从神那里来或者从天国来的平安与喜乐。这就是以路加福音这 六章二十节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就是这个意思。作为一个谦卑顺服的人，就是这里面所说的贫穷的人。上一次我给大家一起分享的啊，那一次主任是分享的是第五章，前面一章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说彼得耶稣基督叫他去打鱼，是不是？结果呢，打了一网鱼，要捞不上来，太多了。彼得马上一句话是什么？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马上就谦卑了，他没有想着马上一说打了这么多，哎呀咱们，哎呀主啊，咱们再去打一网嘛，趁现在鱼多再去打一网，或者说咱俩好好，咱俩开个公司吧，你要雇点人来打，咱俩对半分。他不这样，他马上说什么？哎呀，你离开我吧，离开我那不就没鱼了吗？哎呦，我是个罪人。他马上就谦卑下来了，顺服下来了。这样的人有福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看到，我们人所说的理解的贫穷不能只停留在一个物质的层面上。如果你的贫穷或者你自己物质条件上的贫穷能导致你属灵上的谦卑和顺服，这个贫穷才是有福的。如果你在物质上的贫穷导致了你可以见谁都可以去拜佛，那么这个贫穷对你来说就是祸了，是不是？同样的，贫穷的相反是富足， 是不是？如果一个富足，他可能不仅仅会给你带，不一定会给你带来祝福的，反而常常可能会成为你属灵的一个障碍。就像我们上一次给大家分享那个富足的那个少年人，耶稣基督说让他的物质分给别人，跟从他，他就很不快乐的就走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物质上的富足就成为了他属灵的一个障碍。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物质上的这种富足就成为了他的祸了。所以耶稣基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说什么？说富有的人呢，就是财主啊，要进天国，就比那个骆驼穿那个针眼还要难。所以大家听了这句话，不是说你赶快回家把你的银行卡都赶快送给别人啊，把你的钱取出来都送给别人，把你的工作也不掉了，也不干了，把你的房子车都给卖了吧？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房子没有车，不是说我就比别人属灵上更骄傲了，好像我更进天国更容易了，也不是这样子。在这里基督所说的一句话，也其实也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他讲过，他说你们不能拜两个，又拜神又拜马门。你真正注重那个物质的时候，其实你是在拜马门。我们刚才说谈的那些，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类人，他们是拜马门的人。你是一个拜马门的人，你就不可能向神去顺服去谦卑的。当你去是一个向神顺服谦卑的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看淡马门的那些事情。物质的祝福，不，物质上的多少对你来说已经没任何意义了。所以说，当彼得刚才我说那个说过，说这些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的时候，彼得当时有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吧，他说那谁还可以进天国啊？我们说可以的。彼得忘了耶稣基督其实有十二个骆驼，就是他的十二个门徒，但是有十一个骆驼都进了天国，就那个马大，那个叫什么犹大没进。彼得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他其实有一条船呢，可以打鱼啊，就像现在你有一辆车一样，你是不是？他不是说一无所有啊。但是彼得为什么可以放弃他这些跟从耶稣呢？因为他可以向神屈膝，向神谦卑顺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些物质所有的这些东西，一定不是他的负担了。他马上他就可以怎么跟从耶稣基督了。那个船在不在那他就无所谓了。刚才我们读的是个少年人，记不记得？耶稣就叫他分给他的财产给其他人，然后跟从他，怎么样？他就不快乐走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看怎么样？他就是那个骆驼进不了、穿不了针眼的那个骆驼。但是大家记住，还有一个财主，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我们刚才说那个财主在十八章，后面接着第一个十九章还有一个财主叫撒该，大家还记住吧？耶稣基督在那大街上走的时候，他跑到树上去了，是不是？他是个法利赛，而且是个财主。耶稣说：“你下来，跟从我。”他也是个财主啊，他就下来了。然后耶稣就当天还住到他的家里，他就成为什么？可以穿过针眼的那个骆驼了。因为物质上的那个东西对他来说一定不重要了，他所看重的要向天国去背。他知道他的那些财产该怎么样处理，所以他后来他就接济穷人的那个撒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天国像你所敞开的是哪一类人呢？是那些心灵谦卑顺服，向神可以去呼求，向神谦卑顺服，他们就会有 从天而来的快乐，因为神的恩惠就会领导他们，是这一类人，而不是其他的。那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谦卑虚心的一个人呢？在这里我谈三点，有可以有很多啊。我们是一个向神谦卑虚心的一个人，他肯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我们还记得所罗门，所罗门王是以色列历史上可以说最，当时以色列历史以色列国最强大的时候一个王。当他继位的时候的头一天，你看我给大家读点经文，你看看他向神怎么说的。他那个时候可是最辉煌的时候，权力最大的时候，是吧？应该是我们可以看很多一些其他的电视剧或者小说，你看一个人称王的时候，他会表现出来是会是什么啊？他要可以掌控一切，他要统治万方，是不是？是那种豪言壮语。但是你看所罗门是怎么说的，我来给大家读。这个是在列王记啊，列王记上第十三章，你看他怎么说。他谦虚的像个孩子一样，他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是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判断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么多的民呢？所罗门所求这事，就蒙主喜悦。这是在哪句话？所罗门，你看是多么的有权势啊！他的民众太多了，他谦卑的，他说：“我管不了这么多事儿，我没有智慧。你”我记得我去看那个康熙有个电视剧叫《康熙》，有个歌叫“他还愿意再活五百年”，是不是？他已经同时做了60年的皇帝了，他还不过瘾，我还要再做500年的皇帝，再给我500年，没有了。他觉得他是最有权势的，这个世界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下。哎呀，还没过瘾呢。所罗门，你看，所罗门像孩子一样，你把这么大的国家交给我，我怎么有智慧来管理啊？神呢，你帮助你的仆人。求你赐给我智慧，我该怎么做？这是一个真正的向神求谦卑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的向神看来是真的是灵里面贫穷的一个人。他敬畏神，他顺服神，所以最后是什么？神就大大的赐给他智慧，所以所罗门可以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一个君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样，我们真的可能我们事业上有一点点成绩，也可能我们家庭里面可能比较的平顺，但是不要认为你多么的有智慧，求告上帝，顺服上帝，这是神的怜悯。在你生活中有很多的抉择和选择的时候，求告神，信靠他。啊，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谦卑顺服的人，他一定会顺服神一切的安排，并且甘心来承受一切的后果。他不会用自己的标准来决定，来去和喜好，然后来决定我是不是感谢神所赐给我。神如果赐，我们很多的人常常是哦，我就有个事情，我去祷告，神没按照我的心愿来做，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祷告神没成就，常常会这样，是不是？要神要这个祷告没成就，然后我这个事情哇，我今天祷告，明天后天一成就了啊，感谢主啊，感谢神呐、啊，你真灵啊，是不是？这个是太常见了，而且我们常常嘴里面所说的一个话就是什么？哎呀，这个事情神没成就，就怎么样？你真的就是那个瞎的，就那个耶稣基督说的那个瞎子，因为你所看到的就是这么远，神的成就不是按照你所看的这么远，神的成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当你走，你说看到这是一米远， 当你走到两米五米的时候，你就看神其实已经成就了，神才按照他认为对你最好的来成就。我每次去提到这个话题了，我就会想到玛利亚，就是玛利亚当那个天使，我们马上下个月我们就要开圣诞节了，我也知道玛利亚的带小儿小朋友们都知道的，是不是那个当玛利亚知道她怀了孩子的时候，她不是惊慌失措怎么样，她不是惊慌失措我怎么办呢？大家知道在中东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如果一个女的在婚前去怀了一个孩子，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可能会被石头砸死的。即使在现在，你去在中东那一片，你去看那些在他们的那种宗教文化里面，一个女的还没结婚就怀了孩子，那是要被打死的。但是玛利亚什么？玛利亚确实是去赞美主。当他知道这时候，他就顺服，是吧？你看他是怎么说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吧。”所以当那个伊丽莎白去看他的时候，去给看了玛利亚，玛利亚是什么？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了。”大家一看，当他知道这样一个有可能被周遭的这个环境这个社会所抛弃的他，当他知道他怀了孩子的时候，因为这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他这是什么？他说我是个卑女，他甘心的去接受，他知道神的祝福在后面。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信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谦卑和顺服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我们可能每天我们都在去很为很多事情去祷告，包括你为别人去代祷。当你自己所肉眼所看到了你所谓的那个祷告神没有给你成就的时候，好像神所临到你身上的事情你看为可能是一个灾难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带着一个顺服的心去接受，因为神的预备超过你所想所求的，神的恩惠临到你，那是你最大的福分，因为你看的只有那一米远，你看不到两米五米以后的那个神的恩惠和祝福在哪里。当你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神的安排的时候，带着你的信心的时候，那个天国就降临了你的身上，你就有从天国来的那个平安喜乐，那个福气就到了。好，最后一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次，一个谦卑顺服的人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一个唯唯诺诺别说啥就是什么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也说过一段话，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说话要什么？要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不要在人面前怎么样唯唯诺诺，好像为了躲避一些事情，好像我们可以去撒点谎，违背做一些违背我们事情自己心愿的一些事情。我们唯有向上帝来顺服啊，来谦卑。最后一点，一个谦卑顺服神的人，他肯定是一个渴慕神的话语的一个人。我几乎在每次讲到都会提到这一点，因为你去一个谦卑顺服的人，你谦卑什么？你顺服什么？要顺服上帝。你怎么知道你是谦卑顺服上帝的呢？那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呢？你只有去透过他的话语来理解，因为神所有的旨意都在他的话里面，就是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花出一定的时间去读神的话。福音书路加福音真的我们查了很多遍了，好多年之前我们在查福音，我们很多人以为查福音说太简单了，这都是我你说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我今天给你们说了好多吧，你们肯定都清楚过，是不是？这些故事耶稣基督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你都知道，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每次去读圣经 去看到耶稣他讲的话，去读这些福音里面那些文字的时候，你都会有不同的理解。真的，有时候神的一句话，就是神的安慰和鼓励，就是在他那个话里面。你去年读，你那个时候的境遇和心情跟现在不一样，和你灵命成长不一样。你今天再去读这段话，真的你就会有新的领受和感受神的安慰，神的鼓励都在他的话里面。你读十遍了不要嫌多，你读二十遍了也不要嫌多，继续去读，你都会有不同的领受，真的请相信我。所以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怎么知道我们是顺服上帝的？就是要顺服上帝的话，让我们去读他的话，去了解他的话，否则你怎么样知道你是顺服上帝还是顺服你的那个太太？当然顺服太太 也有时候也需要啊。好，弟兄们，今天呢我们就分享这一段经文。我希望我们大家去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当我们再去看福音书后面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基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基督说饥饿的人是有福了，而不是说我们真的就饿着肚子来去敬拜，我们去饿着肚子去读福音书。基督说哀哭的人有福了，不是说我们进了教会我们大家一起哭吧，不是这样子。我们哀哭是因为什么？我们无助。我们无助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其他的依靠，我们没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唯有在哪？在天国，在神那里。我们饥饿是什么？我们所吃的饭吃了还会再饿，我们有了物质有了还会再没有，但是唯有神是长存的。神赐给你的话在灵里面给你的安慰给你的盼望是永远的。我们要呼求就向神来呼求，神必赐从天而来的平安和喜乐给你，这就是上好的福分，而这个福分是任何东西都夺不去的，因为它是从天国来的，而只有天国来的东西才是永远的。弟兄们，让我们永远记住这句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路加福音的真的第六章20-21节这两段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才能去做一个谦卑顺服的人，让我们向着耶稣基督来顺服，让我们向着你的话语我们来渴慕，因为唯有你的话才是那永远不变的，也唯有你的旨意才是永远不变的，让我们的生命扎根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才能得到那个永远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真的向我们来显明你这样的旨意，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话来，让我们面对从今天以后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做一个心灵谦卑顺服的人。谢谢主，你应许我们天国的福分，我们也谢谢你应许我们从神而来的各种各样的恩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